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外讲，我是杨轩，一个观察人类在各种风口里反复横跳的主编。这次呢，是我们跟组织进化论的一期串台节目，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 case， 就是我们请到了泡泡玛特的技术研发中心的产品负责人邹浩。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听说他带了一支其实人数不多的小团队，蛮小哈，就只有十来人，然后呢让泡泡玛特一年多挣了10亿。嗨，哎，邹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邹浩。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啊，然后是飞书的副总裁何斌。何斌其实之前是个创业者啊，这次会邀请何斌呢，其实因为说我们从泡玛特这个事儿里面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哈，就是产品用好，哎，能够非常大的提升工作效率，甚至能够创造非常大的这个营收。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可以先从邹浩这边开始讲起。哎，邹浩，能不能聊聊看啊，就是你是怎么去到泡泡玛特这家公司的，以及你去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家公司有什么业务增长点，或者说有什么事儿是你可以做的？
我是2019年到的泡泡玛特，然后我到泡泡玛特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特殊在几个点上。第一个点就是我其实是2017年就了解过这家公司以及它的业务，是因为我老婆是泡玛特很早的一个粉丝，比我还要早，她可能2010年就开始了解了解泡玛特这家公司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经常花钱，
对对对对，2017年的时候就带我到，
我女朋友也是，
2017年就带我到那个当时叫 BTS，中文全称叫做北京潮流国际艺术展，就是泡玛特办的，每年会办两届，在疫情前啊，就是在上海和北京分别会办一场10万人规模的这种潮流玩具的大型的国际的展览，会来自世界各国家和各地区，然后至少400家以上的一些参展商和设计师还有艺术家们会来到这儿。我是2017年的时候通过这展会看到，哦，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因为之前确实没有，以为它就是一个几十块钱一个小手办，没到展览的现场亲身感受到那种粉丝的热情与行业的这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触，
虽然说就被洗脑了，
对对对，然后才会说就是哇的一种感觉。这是2017年我对泡玛特第一个印象。到了泡玛特之后，就其实还经历过蛮多不同类型的项目的，还有蛮多很波折的，也是内部创业的小故事，我可以后续再分享。
都是创业者，听出来了，
都有创业者精神，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那经过了内部的一些，比如说适应啊，然后小波折，然后哎，你是怎么会最后想到说，哎，我要去做一个，现在你们管它怎么称呼？就是我们外面看是个小程序，但你们内部应该会有一个你们对它的定义。
这款产品的官方的名称叫做泡玛特抽儿机微信小程序，我们内部叫抽儿机。抽儿机这个词儿也是因为这个产品而原创的一个词儿。然后这个玩法的灵感来源于还是线下我们的用户在我们的门店里面是怎么与我们的商品、与我们的盲盒手办进行互动的这个逻辑来的。例如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绝大部分零售是用户尝试只提供这个发现了解商品然后的一个结果就好了，因为有很多种跟我们的商品的互动方式，所以用户也会在这个门店里面这个场景里面产生其实很多种不同的情绪，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所以它有点像个游乐场，我们的门店像一个小型的游乐场，有的人抽不着他肯定会苦恼埋怨甚至生气，小点的朋友就直接会哭，直接会坐地上，是真有，这是挺常见的。然后幸运的 朋友们就会抽到自己喜欢的，特别的高兴，与周围的一起来购物的这个同学朋友一起分享自己抽到的娃，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在这个厂里面。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收集用户情绪的一个容器，沿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在做抽耳机的时候也是想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线上化。也就是说门店其实有天然的一个限制，就是还是时间，开店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想线上能不能做呢，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线下的这个摇盒的逻辑，就是这个摇盲盒与这个盲盒互动逻辑搬到线上，做一个叫摇盒机，也可以叫抽盒机。
哦，这其实是个很细致的用户洞察。
我们就一直想我们的这个厂不是简单的用户就是进来看到一个列表，然后选个上面加购，然后下单就结束了，然后等着这个商品寄到家的时候再拆开。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关键点，就是我们一直围绕着有一个用户心理层上的需求点一直在研究吧，就是用户消费的其实有很大部分程度其实消费的是还是那个情绪的价值和心理价值。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常说的叫多巴胺这个事情，用户只有在那个拆开的那一刻才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短时间的时间。所以我们线上在
就跟我拆快递一样是吗？
对对，这个看见了。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线上只是货架电商的话，其实整个的消费的过程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情绪和多巴胺的产生，没有任何。那这个厂其实我们何必要自己做呢？我们其实最早其实是在天猫上开了店的，就是已经开店了，京东平台、拼多多包括现在的抖音都有很大流量，我们其实没必要自己再建一个厂，说白了就是那我们建这个厂
自己搞半天研发。
对， 对，所以当时我们克服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让用户在线上就可以拆开这个盲盒。这是我们其实这个产品最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应该不会被动摇的理论，就是一定要让用户线上拆开这个盲盒，知道这里面是个什么结果。但实际上这个盒子还在那个仓库里面放着，没有被拆开，但是线上已经拆开了。
其实你说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其实正是新零售这个概念如火如荼的时候，对吧？大家看到可能更多是说，比如说我怎么把信息全都搜集到我的 app 里，然后怎么把那个用户的信息然后做一个实时的 update， 我去管理门店。但是可能就是跟你刚讲的其实不一样，你们是非常基于说理解自己的用户需求，然后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对，但刚才听泡泡玛特这个是有很深的对自己用户的理解，而且找的点也很确定，就是要做一个可能不同的厂，这个厂能让用户在线上也能体现到那种兴奋感和那种愉悦感。对，我觉得这个找的特别准。
对。哎，你们在找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点的时候有过犹豫或者说有过其他的选项吗？还是就是非常坚定的就选了这个点上去做？
在上线的时候其实上面其实公司有挺多声音其实是不太赞同的，是真的，都是说白就是看不懂这个事情。我们当时也可能，
我们在这听着觉得非常 make sense， 为什么你们公司内部人
这是因为现在已经有结果
了，
这是有结果的，这
是
有结果。但是
刚做的时候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
我觉得创业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得落地，落下去之后你得拿到直接的市场和用户的反馈，然后再去撬动更多的一些资源，更多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关注度和兴趣，然后进入到里面去，然后去推广你的产品。所以说回来就是现在抽耳机的核心逻辑玩法逻辑其实跟4年前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团队的管理者和一个产品的管理者，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我在做产品开发还有我在做团队开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你自己的我不知道你的方法或者说你的 insight 是可以分享的？
我在到泡玛特之前是在腾讯做过几年的产品，其实我自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感受的区别。泡玛特是内部任何项目都比较像一个内部创业的一个文化的，所以一开始是可能是没有资源，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甚至就要用自己的面子也好还是人情也好，先要去搞到这些人家甚至要来加班和额外来帮你支持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跑完。所以一开始的项目的人一般都很少，通常都是一个最小闭环的一个研发项目，一般就是一个产品 一个 UI， 这都可能不到一个前端，一个后端，一个测试，基本上是五个人基本上能把一个事儿能做出来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整个产品研发其实是会切成了很多这种小的闭环，相当于都是些小的 team， 虽然是100人，但100人可能被切成了20份，就是这样，让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的闭环，去为他自己现在手上的事情去负责。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它还没有到这个方法，也就是术层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术层面上的事情，它是可以不断的去随着团队的人数增加，可以不断的去磨合，可以去找到工具，能够解决问题，具体问题提升效率。但是最有核心的还是团队精神文化的问题。如果不是本着这个你自己创业的这种心态从零到一去做的话，绝大部分事情是基本上是推不下去的。例如我们有一个项目我记忆比较深刻，就是也是在疫情期间吧，前面我是提到过，我们每年会办两次比较大的这个线下的10万人的这个展览的潮流艺术的展览的。因为疫情原因，我们有一次其实都马上要开展了，结果受到一些通知吧，我们就调整为线上来开展。但是我们其实公告已经发出去了，就是说白了你展会的时间已经发出去了，还有艺术家和商品资源都已经 ready， 你不可能你把它都销毁掉，也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我们只手上一开展那个手机的消息只有8天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去搭建一个完全之前没有做过的，甚至行业里面都没有做过的线上的一个潮流玩具展的一个平台。它要承载了解商品、用户下单，甚至有一些抽选抽签的玩法还要在里面。它还要跟我们的直播间联动，它因为它不只是挂在这儿就页面就卖出去了，它还要跟直播间联动的一个事情。我们当时这样的一个项目通常来说都是再怎么快也得1个月起，这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何斌老师应该比较了解，是吧？
对，
对，创业者频频点头。
对，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抖音之前也遇到过一个超大项目，也是时间非常紧。
然后我们最终只用了8天的时间，是不是没有选择？它只剩下8天的时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接到这个紧急任务那一刻，就是我们马上传人，把这些核心岗位全拉到一起。然后分配任务，快速的把任务分配清楚，然后大家就尽量的并行自己的手上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就是尽量不要让一个人等一个人这样的工作，那样基本上就是前面一个会影响下一个，这样就会形成沟通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无限的往后推一个事情。我们尽量把所有的事情就尽量解耦并行掉，然后大家都可以往前跑，相当于这个就想到一个很经典的团建游戏，就是把脚都绑在一起跑那种，
什么2人3组，
对对对对对，就那些。我每次我想到这个特别能体现团队协作精神，就是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但是都要很平行的往前走，但是又耦合在一起，你还不是完全拆开的，你就自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完了，或者你使劲跑就完了，不是这样，还得绑在一起跑，就是那种感觉。
哎，那这个8天就要上线这么大一个项目，一方面是你刚讲了很多精神
文化，
文化斗志方面的事情。哎，那你们在比如说开发经验、开发方法上，这个有可以讲的，
包括一些工具上，你们当时就怎么保证这些人能在8天做好信息的对齐、目标的对齐，一起往前的。因为举个例子啊，假设回滚到2000年，大家就只能靠电话来沟通，只能这个 Word 弄完发来邮件发来发去。我理解，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对吧？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怎么做到能这么多人在8天的时间达成你刚才说的那个，那叫啥？那个叫怎么？
2人3组。
对，2人3组一起往前走的，是。
从工具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吧，例如我们自己总结的几个要点，就是还是团队沟通协作上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文档化，口头的工作沟通是容易产生信息误差的和理解的误差的，而如果尽量的书面化， 尽量的这个文档化的话，我们就会很客观的，大家看到的是一份东西，而大家看到的文字画面都会是一致的，这样会尽量的减少信息误差。这就是说到，就我们用的飞书文档会把需求、把分工会写得很清楚，人事物地时就是经常说的要素，这里面最关键才是人事和时间。然后人事和时间事这个事情，通过文档描述清楚之后，其实就剩再剩下两个关键的因素了，一个人和时间。人和时间是偶在一起的，通常我们容易犯的一个比较常见或第一错误就是，你只找到了人，但是你没有约定清楚这个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甚至几点。所以把事情对完之后，很重要的时间还是跟这个对应的负责人，然后用飞书的这个项目和系统把人名圈出来，这叫 at 出来，这非常有用这个功能。然后旁边，然后再给它挂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因为上面有时间的标记，就可以写清楚应该是几月几日几甚至几点应该交付。那这个时候没交付，那个系统肯定会自动来通知，或者是延期就会标记上。所以系统的工具是非常在文档沉淀，在自动化的提起，以在这个明晰大家自己手上的任务这些维度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重要的作用。
嗯，对了，我再复述一下，人事物力时，这有一个顺口溜在这儿。对，哎，其实何必，你刚刚是不是讲到说，你提到抖音我就感兴趣了，说你们也有这样的大项目，你要不要 share 一下？
我先分享一个小项目，先不分享大项目，我就是
吊吊胃口啊。
对，先来个小的。对，我有一次是想让我们一线同学去收集一些信息，然后例如说就是我们在某一个产品功能上，客户提没提过类似的需求，我们值不值得去做这个决策，要推进这个产品需求。其实大家原来是怎么，一般原来是说我可能就跟我简一的几个同学说，他们在分别去找自己的团队，一般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收集可能就两天没了，三天没了都有可能，就是他们得跟他下面的人再去说，而且这里面跟刚才提到的有相似的地方，可能那个口头的说还不一定特别准确，中间可能传递的时候还传递丢了，然后 deadline 也不一定有，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小的事情，在我们原来的工作方式里面其实收集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比较费劲。然后我那一天就特别急的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直接开了一个飞书的文档，然后我把 deadline 和我的需求写得非常清楚，我就把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输入有帮助的二三十个同学，我就直接在文档里面艾特他们，然后他们在飞书上收到这个信息，然后看到里面的 deadline， 这件事情差不多就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个的工作。对，所以这中间有一个点是飞书的那个文档的艾特是能直接在飞书的 feed 里面和那个消息里面去推送出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家感知起来特别特别小的产品的功能点，它实际带来的价值很大。我来飞书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把我的创业公司搬到了飞书上，但是在之前就是我2019年2018年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没飞书啊，所以很多的文档都是串着来的，就是它是没法做这种即时写作的。我圈了一个同学，或者我想找一个同学，我就得把那个链接发给他，再告诉他说这里面的某一段可能需要编辑，其实效率也很低。所以就是飞书这里面有很多小的设计是能让整个的写作效率变得高很多的。所以先讲个小的例子，再讲大的。大的就是其实那个抖音之前有一次上那个春晚，其实当时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也就20多天啊、嗯。然后在20多天里面，我们内部有 N 个部门，你可以想产品研发，然后运营市场，还有什么跟央视对接的同事，这里面还有内外部，所以它整个涉及到的人的部门和体量都非常的大。然后而且那个时间点很多同学还要回家，怎么这么多人异步的写作。其实我们最后发现其实核心的点也是一个文档，就我们有一个这个项目的 one page， 所有人进来之后都可以非常快速的 get 到这个上下文，然后以及每个人在中间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对，然后特别细的我们会用飞书的多维表格去理出来一个刚才说的什么人要在什么时间把什么做好，而这里面大家能看到甘特图的视图相关的东西。对，就是通过这样的很灵活的一些工具，就能让这种千人级别一起去追一个项目的事儿变得容易得多。
千人级别，
对，因为那个项目涉及到的人，一个抖音在央视上做一个大的活动涉及到的人是非常多的。
哇哦，震撼。
就一起去 focus 在一个大的项目去做，其实我觉得真的得有这样的工具和系统，不然 真的是靠嘴、靠说、靠电话、靠原来那个 Word 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优化迭代，那个 V1.0、V2.0、V3.0，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嗯，我觉得这是属于有了大家会觉得很自然，没有，如果现在让大家用着用着突然变成没有，会非常的痛苦。
嗯，对，我看最近还有一个自媒体的，就是也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写了一个关于用飞书的一个心得，下面就有人留言说，自从我们公司用了飞书之后，我就再也不怀念在字节的工作了。
对，所以就是字节的同事离开公司最怀念的是飞书。所以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有些梗说，有些公司要把飞书加到自己的那个招聘里面，说我们用到了飞书这种先进的写作工具。
真的吗？哦，好的，
这真的真的，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
对，何冰羞涩的笑了，脸红了起来。那我们从抖音的这个千人的大故事，然后绕回来啊，绕回到泡泡玛特这边。
哎，你刚说哈、啊，说你们其实团队涨了两倍，你刚说最开始说你们这个活儿。用最简单配置的这个人数去做，大概是五个人，涨了两倍，是说其实你们团队只涨到十几个人吗？
五个人是我只是举的一个例子，是最小闭环，但是我说的这个人数涨两倍，其实是整个产研，包括产品设计、研发和测试。
哎，这个地方我插几个问题啊。你们是怎么保证大家的目标是充分对齐，且激励出来每个人的斗志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这里面还有跟供应链团队，包括跟线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门店团队的配合多不多。你们毕竟不是一个纯的互联网产品，大家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完了。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激励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有一点像，其实都是跟目标有关系，跟这个词儿有关系。如果相对公司的业务是非常的聚焦和垂直的，其实目标是很容易聚焦的，实话说。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每年有非常清晰和比较明确的销售的 KPI 导向，非常非常明确，明确到你这个月应该要达成多少，你今天至少要达成多少，你这次的活动和营销应该要达成多少。每一次的积累，每一次的运营的动作，每一次商品的发售积累，才能慢慢把这个像堆一个沙丘一样堆到你这个目标上。所以其实收费目标，我们可能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以销售额为一个大的目标。所以我们公司，这是涉及到一些公司文化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到现在每周都会有全公司的大晨会，都是由我们公司的老板，有时候是不同部门分享啊。这个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化，我在之前还没有经历过，到了泡玛特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还真的还挺好的。每个晨会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环节，一个就是新的员工肯定要跟大家认识一下，打招呼啊，欢迎。第二个就是会有那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职能的同学来分享他的工作的一些经验、方法、感受、见闻、心得、思考。因为我也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就一直在线上的互联网产品的类型的公司在做事情。来泡玛之后，我其实学了很多我其实之前都不可能接触到的事情。最直接就是这个一个公仔、一个手办、一个盲盒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其实它特别复杂的。一个公仔从开始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idea， 一直到能够接触到用户，其实要经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么长的，里面是需要打磨的环节，来回的沟通，跟工厂的沟通、部门沟通是极其的多的，肯定是100个环节以上，真的是非常复杂一个事情，这没来之前是不知道的。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创始人以及核心的高管，每周也会跟我们定期分享公司的大的方向、战略的一些目标，甚至一些宏观环境的见解和思考都会跟上。所以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包容而非常喜欢分享的公司。这样让
大家都是当面开这个晨会吗？
当然现在公司其实相对比较大了，就是在海外也有办公室，全国各地挺多主要地方都有办公室，线上的肯定也是用飞书的系统进行线上进行直播。
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杜航。那个 像你们那个晨会是更多的包信息的同步和共享，还是更多的是去做文化建设？
都有，绝大部分是一些共享，不是每次都做文化建设，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这每次都是洗脑的话，这很怪。
像海底捞，其实用飞书用的最好的功能之一叫嗨圈，就是海底捞内部的朋友圈。
他们是怎么用的？
他们门店的店长，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同事做的特别好的一些服务了，客户得到特别好的反馈，可能会发；当遇到了一些大家觉得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可能会发。他会让老板能跟一线的员工之间有非常多的触达，有问题可能就可以非常快的解决。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一线的门店的店长发了一个东西，然后得到了老板的赞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是大家外面看不太到，但是确实在体量比较大的企业里面，其实去帮着大家做文化的一些提升，领导层能得到一线的信息和反馈，规避掉中间的层层的汇报，能让一线的员工有渠道反馈出来自己的好的和不好的想法，得到老板的支持或者是赞扬，会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凝聚力。就是这个可能也是团队变大了之后类似这样的工具能带来的价值。
哇，尤其是对于这种以零售以及有特别多门店服务人员的公司来讲，
也看企业文化的。
对，
看企业文化，
看企业文化，
有的用的不好就会过。
你看，宗浩还是干业务的，非常知道说汇报文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文化。
嗯，
管理里的门道很多呀。哎，其实你刚提到说你们做了这种可能临时上线的这种大项目，你们要去做线上的一个潮流展，类似的活多吗？还是说这个可能是疫情期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多不多得看老板心情。
看老板心情。 OK，
开玩笑，确实看业务的变化。
比如说说到你们公司大的任务和目标，因为我们刚讲你们做那个抽盒机可能是2018-2019年就开始做了，但是到疫情开始，比如说2020年开始，过去疫情3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于你们这种一个做线上产品的团队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嗯，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这个疫情对于你们这样的公司再到你们这样的团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承载了大家很高的期望。
对对对对，疫情对我们公司最直接影响肯定是在线下的流量这一块儿，而我们公司50%以上的客流和销售其实都来自于线下，所以这个相当于用我们的根上的几块渠道和一块对 C 端的事情被影响的，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们线上其实用户可以宅在家里，也可以打开小程序，也可以下下单，是不是？
那会儿你们就是全存着希望了。
对对，确实承载了更多期待，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流量逻辑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公司的绝大部分流量来自于线下。说白了，就是我们以泡马的抽盒机小程序为例，前3年没有花过1分钱在线上做过推广，就已经做到了1000万的注册用户。至少100万以上的日活，次日留存60%以上，这都是可以公开的数据。
这个数在业界横向去比的话怎么样？
横向是绝对第一梯队的，是跟微信的开放平台的官方的同学其实交流过的，经常也会找他们交流，说让他们给我们提点意见，我们怎么去保持流量，怎么增长。他们每次跟我们回复说你们是天花板，有点开玩笑，但是确实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哦，来你们这儿抽盲盒这个事儿留存率极其高。
是是，
而且没有投放费用。
你的意思是说粘性最高，然后买的最多的这个金字塔尖的高复购用户都在你们这个抽盒机的。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获客的一个渠道，它其实是一个帮助我们头部，就是您刚才说的粘性最高的用户尽量的复购和留存的一个渠道。所以这为什么说门店受到了一些疫情的冲击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产生的流量压力，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才开始做一些线上的付费的投广，或者是一些跟其他平台异业的一些合作，来在线上去获取一些客源，其实之前是没有的。比较好的是现在已经恢复了，从目前今年的一季度的情况来看，门店的整个线下的流量，我觉得不止我们公司，应该是绝大部分零售品牌线下的平台应该是出现了同比或者环比的增长，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确实发现以泡泡玛特为代表，飞书有包括像元气森林，就是大家有特别高的增长预期，且在一个特别快的赛道里面，甚至这个赛道还会有一些竞争的里面，我发现我们服务这样的客户还是挺多的。然后现在复盘看，给这些团队带来的价值，它不一定能特别清楚的量化成说这个给大家省了多少钱，或者是提了多大的效。我们在帮着例如说泡泡玛特的一线的店长去做各种巡检和巡店，原来大家是手上拿着一张纸，然后那个纸上去画勾、
哦、
对，然后这个东西很难被很好的统计，其实你想去 check 的话也得去看这张纸，但现在有了巡检的这样的东西，其实大家在线下就会像是一些操作一个小程序一样，把这样的东西去操作完，然后会在飞书多维表格里面去看到这样的信息。确实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是随着飞书服务就是偏零售和消费品行业的客户变多的里面，我们在一些门店场景和一些像会员和 ERP 这些可能是很成熟的，但这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小的业务系统，我们在这小的业务系统里面用多维表格之类的产品应该也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尤其在需要大家一起协同然后信息拉齐的这种场景下，飞书其实是非常有优势。
是，对，这种是主要是白领场景为主，就是白领的大家在办公室里面的日常的工作、嗯、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服务业的一线的门店的同事们，其实这个我们是在这一年里面有挺大的突破，包括一线的门店的同事怎么让他们更快的去学习到这个相关的知识。就我们有一个小酒馆的客户、
oh.
他直接把自己的那个每一个产品的那个制作的标准和流程放到了飞书的百科里面，所以他的员工可能80%是在脑子里面的，有20%突然忘了的话，他直接在飞书里面发一个消息，点开那个卡片，就是那个东西的制作的工艺和流程和标准，其实有很多可能大家还没太感知到的，所以有时间带大家去现场切瓜到泡泡玛特的门店去感受。对，我来之前我们那个企业相关顾问的同事给我发了一份对于泡泡玛特的门店场景的调研，他是去那儿待过好多天，跟着门店的同事们去调研他们的场景。所以其实对服务这种客户，我们觉得也不仅仅是产品，或者服务这样的场景不仅仅是产品要解决的，还有我们的服务也是要跟上去解决的。
其实就相当于说你们基于以前可能通用的白领场景，在那个之外，在不同的领域里基于最典型的关键的业务需求，比如说门店巡检之类的、
嗯、
你们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行业开发。
对，我们是做了一些行业上的应用，因为这个主要是靠飞书的多维表格，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小系统，所以能把大家各种不值得去单独开发一个系统的但又需要一个工具去解决问题的系统搭建出来。
OK， 回头可以给我们一个截图啥的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特别喜欢用飞书的会议系统，但咋说呢，就是你们这个就是收费有点贵。
我觉得收费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像冯大辉应该也写了一个文章，其实最近还挺多的。
对，我刚 quote 就是他的那个文章下面的用户评论。
其实真的算下来钱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 2B 的产品其实都有收紧和要去收费的趋势，因为它背后的成本是巨大的，就大家想要一个持续的甚至质量更好的服务和产品，我觉得付费其实是一个长期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它才能保证这个东西持续，因为我觉得没有公司能持续来做公益，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这个产品对于业务带来的实际的价值，就它对于整个组织的提效有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不用说多了，就1%到3%的就是让组织的运转效率变得更高，是一个1000人的公司差不多你就是30个人的人效，30个人工资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互联网公司这么高的情况下面，其实比起大家付的这个产品的收入还是一个 ROI 特别高的投资、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曾浩自己算一下，就比如说你会觉得说用一个好用的协作工具真的能够帮你省下人力吗？
这个问题刚才何斌老师说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是人效怎么算、嗯，
好问题，
这个是一个没有标准公式的。
对，这个确实是有点难算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们最近在几个客户上，比如说我们在新希望，它是一个节能的一个系统，就是你什么时候应该关掉一个系统，什么时候应该开这个系统， 其实用了多维表格这样的东西，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巡电和巡检，就是你通过多维表格把那个管起来之后，其实能省下来的电费是个确定的。我们发现在信息网那边省的电费有百万种量级，就光这一个小的场景。所以其实白领我觉得是一个偏感触型的，但是一些很业务的场景是很确定很清楚的。
嗯 ，OK。
当然，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司越复杂，其实越需要。坦诚讲，我觉得一个50人到100人的公司，其实用啥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或者说，这个团队就几十个人，我觉得都还好。或者说10-20个人，就真的是喊一嗓子就结束了。当公司越大的时候，其实老板没看到的下面的那些损耗，其实是挺恐怖的。因为我原来创业啊，我好每个月看到那几百万的支出，我是肝颤抖的。这有一堆东西是没看见的，这团队真的是多10%的战斗力，就不大的公司，我觉得能省出来的或者能对业务带来的价值都不止这个数。所以我最后发现，我写一个文档，然后发在群里让大家看，而且我的文档写的简洁清楚一点，是最高效的。这个信息会在团队内非常快的去传递，而且这个传递中间是无损的。而且不用浪费这100个人，例如说100个人1个小时的会，这差不多是10人天的工作量，甚至更多，10到12人天的工作量，
对，
多少钱？我的预判是5到10年之后，在中国大家为工具付费，尤其是企业为工具付费也是个确定的。而且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大家对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有感触和感知。
对，我也蛮希望这样的，因为我们那儿有一个 team 是看企业服务的，
嗯，
就会看到就是业内最著名的那些公司，比如之前大家就是过去10年嘛，然后整个一级市场去投那个 2B 企业服务这个赛道，然后大家都会去对标美国，说你看美国做销售系统的，做人力系统的什么的，都有对标的非常非常贵的上市大公司，就说哎，中国应该也这样。哎，10年过去，你回到中国，你看中国做那些最大的系统的，比如做销售系统的，做人力系统的，要上市都很困难，这个营收和利润可能的确是达不到上市标准和要求。
嗯，
你说是这些公司真的做得不好吗？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可能就真的是整个土壤还需要一些发酵。
对，我觉得大家的付费习惯和付费的意识需要一些培养。另外一块是我觉得供给层面上，其实真的特别优秀的 SaaS 产品在国内也确实不太多，就是原来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负循环的状态。我觉得最近我们包括其他的很多厂商，我觉得大家是在尝试突破这个恶性循环，因为那个恶性循环
了，对吧？
对，到了最后就变成了大家都没有好用的产品，因为好用的产品也活不下去。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还挺悲哀的一件事。我目前至少在飞书，我觉得看到了挺大的希望，说我们就给大家提供最好的产品，给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但应该收到匹配这个价值的钱，这才是一个长期的对中国整体的让大家未来有更好用的工具更好的一件事。
对，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跟你两个底层有很重要关系，一个就是其实是经济基础，因为我刚刚一直想人均 GDP 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它的消费力跟人均 GDP 有关系，到了某个坎儿的时候他付费意愿更强，其实跟经济底上。第二个我刚才想的就是人均 GDP 其实跟劳动成本有很重要关系。
对，其实我觉得劳动成本随着这个的上升，我觉得会越来越像美国为这种 SaaS 产品去付费。美国创业公司融到的钱有相当一部分，可能10%-20%都不止，是就买各种工具来让自己的效率变得更高。
嗯，
劳动成本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就会还是用人来解决，
它的
成本会更低。到了一定门槛，而且招人很难的时候，从团队角度我的理解，你需要更好的效率留存，因为你人其实很难招的，然后人的人力成本也很高。
是，
那我们就需要很好的有系统工具提供给员工，提供给团队。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看到的是这里面带来的一些管理上的，包括 OKR 然后绩效。因为我原来创业，我来自叶跳动，我觉得在管理上我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另外一层就是除了管理的咨询的一些经验和这种对管理的价值之外，最近开始有一些业务类的价值，这个主要就是随着飞书，例如说像多维表格，然后之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集成平台，包括未来的那个低代码的平台，这种东西出来之后，其实是能极大的去让企业的开发一些小系统的效率变得高的特别多。就原来可能要花50万-100万去找个外包团队搞的系统，搞完3个月没人用了，变成说我其实可以3-5天就搭一个出来，大家就快速用，然后你用3个月可能这个系统也不用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多维表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小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价值我觉得也会多，所以这个会让大家更好去算
就把外包团队的这个钱算一算，
就是对业务的提效会更清楚。
嗯，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飞书项目这个系统的时候还是蛮惊艳的，惊艳点就是在于它那个流程的管理，流程节点的管理准确，非常之灵活和自由，灵活到它其实不只是研发可以用，
是
它你是零售门店管理也可以用，就是一个 SOP，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SOP 的工具，你不管是什么企业，只要有团队有运营动作，我们一个手办一个商品生产要有上百个沟通环节，长达接近一年的时间，一定有很多的节点需要管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按时符合预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大家肯定都不愿意去延期。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工具。反正我看完之后，我确实会安利给我们公司的其他的部门，说这个东西你其实都可以用，人事也可以用，就行政也可以用。
哎，那我也可以用吗？我可以怎么用？
你可以用。我当看到这个产品的什么的时候，让我觉得有点大吃一惊，就是它里面是有 workflow 的，是有非常明确的，把一个超级复杂的事情拆成特别清楚的节点和流程图。所以我现在在用飞书项目来管飞书的售前。大客户售前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事情，我们可能一个客户要跟半年甚至到一年，会持续的在售前阶段就跟客户做很多的服务，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销售过程，它是一个服务和让客户认识到飞书价值的过程。所以我在拿飞书的项目去管售前，它那个 workflow 就像刚才左浩说的，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所有需要有 SOP 且这个 SOP 要重复执行的类型的业务，我希望想要确定性结果的业务都很适合用。
哦，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相对固化的能够形成流程的这么一个东西。哦，明白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挺多的，就很多的那个餐饮企业是有菜品研发的，就是那个工序也在用飞书项目来做。我们最近有一些客户，大家是在像瑞捷是用飞书来去尝试做硬件项目管理，有一点点像之前华为提的 IPD 那个，因为 IPD 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产品研发的一个流程，就它也是有相对确定的一些工作的动作和节点，所以类似这样的都可以用飞书项目来做。
也有同学就问这个玩意我能不能不用啊，我用这个系统好长时间，我一般都会就说这样几个理由，完全从做这个事情的角度人出发，说你做事情如果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没有任何透明的窗口能展示出来，你做这事情谁知道，你过一段时间你复盘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从哪复盘，你都不知道你今年做了多少个事情，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事情到底产生多少的业绩价值，产生多少数据，到底用了多少的研发，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衡量咱这公司你的工作的价值和你自己怎么感受到自己公司的价值。我就每次这么说，就然后基本上就知道乖乖的回去把自己的这东西写好沉淀好，我每次都说我就提供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我给你了，你不用就不能怪我的，
是
这我自己的一个说法。
嗯，好，这个说法大家也可以学起来，
视角很好。其实确实我觉得飞书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确实不仅仅是从管理的视角来做这个产品，就是不是一个强管控的硬压式的去做这个产品，而是说这个产品用好了之后，一线的同学是乐意用的，而且用完了之后对他的业务是有帮助的。今天正好我来之前是参加了一个我们超大客户的一个启动会，即使是在这种超大企业，大家可能都像一个金融行银行行业的客户，当飞书这样的产品进去之后，大家每个人也能很自发的用，而且都特别乐意用。
金融银行客户，
对，银行客户。
哇哦，
也和产品设计有关，就是这个产品是希望让用的每个人也能有一个更高效的工具，大家才乐意去用。
所以核心就是让用的人感受到这个工具给他带来的价值，这个点只要感受到了这个事情才会用得更好，感受不到的话就都白费，
是
怎么说怎么强制都不行的。
这是一个产品的逻辑，我们产品设计的逻辑，其实我们在员工的口碑也非常好。
嗯，
就不光是老板喜欢，员工也喜欢，这个还是很难的，这件事情要做到。
对，就是老板强压也只能压一部分。
对，其实大家可以看中国原来的那些产品软件，其实很多都还是一个很 2B 的思路在做的，就是我保证基础流程能做完，好不好用，好不好用重要吗？在原来很多这样的 2B 的产品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好不好用很重要，非常重要。
嗯，有被你说服，接下来就是付多少钱的问题了。
加油。
加油。
行。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邹浩分享了很多泡泡玛特怎么靠一个小团队通过 工具用得好，能够为这家公司创造很多价值的故事。然后呢，何冰带来了很多，就比如说飞书横向去看到各家公司怎么用工具去提升效率的观察。那感谢两位的做客，我们今天就愉快的聊到这里。
谢
谢
杨倩老师，
谢
谢
大家，
谢
谢大家。好的，那就拜拜，
感谢。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